我一定会讲超过12:15的，所以呢，如果家长呢12:15你要去接小朋友，不紧要的，你静鸡鸡离开这里得了。12:45，我刚才讲了多少分？12:45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 rules， 小朋友12:45你要去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超过12:45。在暑假7-8月期间，我们两个粤语崇拜的会众都一同去思考一 个主题，叫做灵情攻略。其实这个名字什么攻略攻略呢，弟兄姊妹都是似曾相识的。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重点，因为我们一路讲着此志要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。不过在我们的灵情的追求，你要做一个热切的基督追随者的时候，你很多时候都发现，我很多时候都发现，在那个道路上面，我们发现有些障碍，甚至有些是陷阱。我们跑跑下会因为这些陷阱，这些障碍而跌倒，跑不到。于是乎呢，在我们整个牧者去构思今年上半年的信息的时候，今天到暑假，我们就是讲到这些的要有積極的方法，要有策略，要有醒覺，要將這些的障礙、這些的試探、這些的引誘將它點出來，然後呢要有攻略地來到去勝過它們，不要讓這些的事情來到阻礙我們靈情熱切的追求。所以我們講了情慾的問題，你記得嗎？所以我們曾經點過關於驕傲的問題，你記得嗎？所以呢，上個禮拜周牧師講到嫉妒的問題，你還記得嗎？今日呢，其實已經是 halfway through 噶啦，我哋已經7月、8月嚇，今日已經係啱啱到一半。我咧就會講到關於舌頭，我哋嘅嘴嘅問題。你話：哎呀，我唔記得咗，我冇留意到。請你記得，我哋所有嘅講到，我哋都盡快努力地係上載去我哋嗰個網頁嘅。如果你冇聽到嫉妒嘅問題，你翻翻去個網頁聽下。周牧師上個禮拜講嫉妒係咩嘢咧？咁你可以翻翻去重温嘅。不過我們講到舌頭，我們的嘴巴的時候，我們呢希望能夠讓我們 overcome， 我們超越這個的障礙。一會我們就會思想詩篇141篇，來到成為我們一個引導性的。好，我們一起讀好嗎？預備1、2、3。大衛的詩：耶和華，我曾求告你，求你快快臨到我這裡。我求告你的時候，願你留心聽我的聲音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燔祭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，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，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，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，任凭义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义仁慈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躲闪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岩下，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因为这话甘甜。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。主耶和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，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，我却得以逃脱。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，真理的圣灵，我们再一次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做开启、做教导的工作。人的言语有限，你的能力是无限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亦都立志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行出你的话。我们诚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我们都知道舌头的威力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亦都可以怎样丧邦。我们说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如果你面对一个处境，今天去到一个法庭法官的面前，他要判案，他说给你听四个字，你罪名成立，你会怎样？ 拉人封铺要坐监啦，系咪？不过如果同样四个字，类似嘅四个字，法官喺台上佢宣布，佢话无罪释放，你会点啊？哇，好开心系咪啊？四个字啫，四个字可以改变你嘅人生。你一系罪名成立，一系就无罪释放。四个字可以破坏你嘅人生，四个字可以见你重见光明。话语是有能力的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警告人，如果你不小心讲嘢，你讲错嘢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口舌会招油，你听过没有？口舌招油就是说你乱讲嘢会招致祸害的意思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，一个年轻人去打暑期工，他去到一间超市，超市就 assign 咗佢卖蔬菜，那个蔬菜部。有一日呢，佢喺度做嘢嘅时候，攞住棵菜，突然之间有一个衣着光鲜嘅女士走过嚟，见到佢嗰棵菜好靓，于是乎就问佢：伙计啊，我见到呢棵菜好靓，不过我可唔可以买一半啊？咁呢个年青人呢就好醒嘅，一望住佢笑下，然之后话：我就唔揸得主意，不如我走去后边问下我老板啦，咁样样啊，咁啊好醒啊，系咪？咁啊去后边咯。但系当佢去嘅时候咧，佢唔知道原来嗰个女人跟住佢，因为唔想喺嗰度等佢啊嘛，咁所以就跟住佢。佢唔知道，攞住个菜去到老板面前啊，老板啊，头先都唔知道做乜，有个疏疏地嘅阿婶咧。就走嚟話想買菜嘅一半，點知佢講講下咧，就發現個老闆嘅面色唔係好對路。佢越講個老闆隻眼就越大，佢只要喺度猛眨眼喺度。佢攞住棵菜，佢知道，於是乎佢眼尾一睄，老闆啊，嗰、那個疏疏地嘅大嬸走咗啦。好在有個好良善、衣着光鮮嘅女士，佢話想買另外嗰半嘅菜咁樣樣。哇！这个伙计真系，个老板话叻仔，冇事。OK， 故事未完嘛，到到 coffee break 嘅时候，个老板见呢个醒目仔咧，就坐埋一齐饮咖啡，同佢倾偈。佢话：后生仔真系醒啊！你转数够快，你家乡喺边度啊？咁个年青人就答：我系 XYW。咁然后佢就继续讲。佢話：我住嘅地方，我鄉下，我個埠咧最出名出兩種人嘅。個老闆話：係咩？邊兩種人啊？第一種就係打 hockey 好叻嘅，所以出嚟之後都去咗專業嘅 hockey 隊打波嘅咁。咁個老闆話：第二種係咩人啊？我第二種，我鄉下最出名嘅啫，就出嗰啲又肥又醜怪嘅女人咯咁。咁但係佢咁講嘅時候，佢又發現個老闆開始個面色好似頭先咁樣樣，佢開始都覺得有啲唔係好對路啊。咁然後個老闆話：XY 咩埠係嘛？原來你同我老婆係同鄉。呢個年青人知道衰啊，開口及著嚟，靈機一做轉數夠快，佢即刻就問老闆：老闆啊，你老婆依家打緊邊隊 hockey 啊？咁你開口及著嚟，可以連工都冇。你口沫遮攔可以招致禍患。我哋想起講説話，你會想起箴言書。我哋一齊讀啊嘛，多言多語難免有過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緊守張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張嘴的標誌萬物。溫良的舌是生命樹。乖谋的嘴使人心碎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一句话，就如 解经家话俾我哋听，我哋到依家都冇办法，到底实际知道系咪可能当阵时有啲嘅嘢系金苹果、苹果银网咁样捞埋嘅嘢？我哋而家唔知道，我哋而家唔喺嗰个历史时刻里边。不过就算系嘅话，我哋都唔紧要嘅。你当金苹果同银网子捞埋一齐，你就知道系好悦人眼目嘅嘢，系咪？系啲好靓嘅嘢，系咪？系代表着闪闪生辉嘅嘢，系咪？即系如果你讲一句话讲得合宜嘅话，系好靓噶。咁样解释得唔得？好容易，箴言书里面有好多讲到我哋要讲嘅说话。原来主耶稣亦都曾经讲过，我哋一齐读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主耶稣咁短嘅人生，有咁多嘅真理要教导。點解都仲要講我哋講閒話嘅事咧？你有冇諗過？即係話説話係非常重要。我好喜歡 Eugene Peterson 嘅 Message 呢本聖經翻譯，佢將呢一節嘅聖經翻譯為佢話言語係大有能力嘅，當慎而重之，説話可以成為你嘅拯救。说话亦都可以成为你的咒诅。Words can be your salvation, works can also be your damnation. 雅各，主耶稣肉身的兄弟，在他的书信里面第三章，他将舌头这么小的人体器官所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，透过这些的形容摆在我们面前。他说就好像雀环放在马嘴，马嘴几马几咁大力，但一个小小的雀环可以叫他顺服，可以调动他的全身。一只船几大都好啦，你嗰个 cruise 依家有啲 cruise 好似十几层楼咁高喺上边，不过咁大只船只系用一个小小的舵。就可以隨著掌舵的意思來到去轉動。雅各是用這個舌頭，一個人體小的器官，卻可以控制影響局勢。然後雅各繼續說，這樣舌頭在百體裡也是最小的，卻能說大的話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。所以我們說什麼？星星之火可以怎樣？將你整個森林都燒走，只需要一個 spark， 只需要一個煙頭。雅各說唯獨舌頭是沒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惡物，是滿了害死人的毒氣。這裡講到未信主沒有信心的人當然不會有舌頭的制服行為。你要知道雅各書的處境，信心與行為，你記得嗎？所以沒有這個信心的人當然不能夠表達出舌頭去制服的行為。所以每一個信靠主的人，有真信心的人，被聖靈重生掌管的人，就應該順著聖靈的帶領去制服我們這個小小的舌頭。你要这样解这个圣经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今天所讲的道都没有意思，因为雅各一早已经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制服舌头。 Pastor Paul， 你可以收工不用讲了，因为你讲完都是制服不到的嘛，是吧？所以你必须从雅各书整个的处境你开始明白。 OK， 我们回来诗篇141篇，大卫面对敌人的欺凌、恶人的压迫的时候，他的回应其实不单止是诗篇141篇。解经家告诉我们，由诗篇140、41、42、43、44这五篇的诗篇都是一个类别的诗篇，而且个作者都是很清楚圣经讲是大卫的诗。而这几篇的诗篇不单止同一是大卫的手笔，而且里面都是讲到大卫是一个被压迫、被恶人、被强暴的人来到欺凌的时候，他应该有的自处与处人的技术。所以在诗篇140篇里面，他提到那些人是什么人呢？ 是骄傲的人，他看到那些是凶恶的人，那些是强暴的人，那些强暴到的地步是昂首围困我的人。在诗篇141篇我们刚才读过，这些是恶人，不单是恶人，是作孽的人。诗篇142篇他说那些是逼迫我的人，而且形容自己是被逼迫到一个地步，落到极卑微之地，落在被囚之处。诗篇143篇，这些人是我的仇敌，这些人是苦待我的人。诗篇144篇他就说，这些人是说谎话的，这些人是起假誓的。哇，你一数数出来。所以我鼓励你，如果你发现你人生遇见的恶人、敌人，常常逼迫你的人，成日狗血淋头骂你的人，那你应该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打开诗篇140篇开始读咯，140、41、42、43、44一路读下去，每日读一轮，然后你听日又见到他又再来狗血淋头骂你，你就等一等，等我诗篇140篇这样读。第三日他又再来骂你，不用怕，我读诗篇140篇。这个好像讲笑，但我说包你对你有益的。诗篇141篇，你会发现当大卫面对压迫的时候，他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呢？举手祷告，是吗？他举手祷告什么啊？他举手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安定我的心，叫我能够站稳真理立场，是吗？是吗？我刚才才读完而已。不是吧，我举手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叫得叫我记起牧师讲句说话，是吗？都不是吧。我举手祷告，求你叫我想起主日学老师教训。他说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，跟住在第三节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但你读诗篇141篇的时候，你会很有趣，因为呢诗人呢讲到身体几个的部分的。他第一就讲举手，因为他祷告嘛，是吧？跟着他就讲什么？嘴，把守我的口。然后呢他就提到第四节，求你叫我的心，是吧？第四个。第五个呢，他说那些恶人意击打我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然后他说我的头不躲闪，即是我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不单止是这样，我还伸个头出来给他打，是这样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头不躲闪，所以他说了他的头。然后到第七节，他说我们的骨头好像被人迫害到的地，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过的土块。哇，真是大卫已经落在一个很悲惨的境地。他讲到他的骨头，然后第八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是吗？你看到吗？这六样东西，手、口、心、头、骨和眼，在短短这十节的经文全部 list 出来，你估大卫 list 这些 organ 出来有没有容易呢？有没有啊？有。这个是代表一个整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敞开。我的头、我的心、我的手、我的眼，甚至我的骨头，我整个人呈现在上帝的面前，我整个人呈现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我要告诉耶和华，我立志行在义的当中，我立志不同恶人认同，我立志我不会做一个恶人。然后他第一件事祈祷的内容就是什么呢？神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为什么第一个的祈祷就叫他把守着我的嘴？其实他意思就好像开到门，有道门在把守着，闩着道门。 叫我唔好讲出不义嘅说话。因为我哋知道，起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在整本的圣经里面，我们都发现在整个圣经的大处境，我们知道属神的人是要守住他的舌头，不让自己的嘴唇舌头落在和恶人罪人一般的网罗之中。所以你记得以赛亚书先知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，他来到圣殿敬拜，他见到个异象，你记得吗？那位的神高高坐在宝座上，然后旁边有撒拉法在那飞，圣哉圣哉圣哉。然后以赛亚第一个祷告，他才开始见到这个异象，他就说什么？你熟悉圣经的人知道了，祸哉，我灭亡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杀人放火。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偷呃拐骗。 No， 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什么？我嘴唇不洁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说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不要做恶人啊，我们要做义人啊。什么意思做义人啊？就是你不要杀人放火。这班人坐在这里笑，牧师讲这些，我当然不会杀人放火，我怎么会杀人放火，是吧？你明白吗？怎么会的？犹太人在律例诫命的遵守的里面，十诫不停的遵守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这些全部都有的。他会落在不义的当中是什么？是他们的嘴唇。所以以赛亚第一件事发现的就是，面对这位全然成圣的主的时候，他第一件的醒觉就是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守了十诫，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我没有偷呃拐骗，不过我发现，我知道，当我全人呈现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嘴唇不洁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大卫在诗篇141篇，在他的祷告里面，第一件事他就说，神啊，我祷告好像想呈现给你的时候，请你守住我的嘴，保守我的嘴不犯罪。因为大卫很知道人性的脆弱，他很明白人性脆弱的时候，特别当他在恶人压迫困苦，被人在冤屈的当中，甚至有解经家说诗篇141篇很有可能是他的仔背叛他的押沙龙追杀他逃命的时候，他所写的一些内容。当大卫他很清楚人的脆弱，就是我是被人迫害，我是深深受冤屈的时候，最容易有藉口去犯嘴唇的罪，就是那个 moment。 你明白吗？举个例，李十明，哇，那个人走来狗血淋头，哇，是噼里啪啦，不断讲粗口骂我，我被人哇逼逼逼逼到不断骂，骂到哇口水都喷在我的面上。你估我有没有一个 temptation， 有一个引诱，我都讲一句，你叹下来，喂，你讲这么多句，我讲一句都不行，你明白吗？当你在冤屈的时候，你是最有legitimate 的 reason， 但我说这些是 excuses， 这些是借口来的，是不做得的。大卫很明白，哇，他不断拿粗口骂我，我现在很冤屈，我拿文言文说他一句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得啩，上帝都不会生气啩。大卫正正就是一个很深的人性的纠缠的当中，他第一个举手的祷告，主啊，耶和华，请你禁住我的口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的口一讲，我就与恶人的事上有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所以第三節他說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，求你叫我不要偏向這些邪惡，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惡事，我連他們的美食都不會分享。他在這樣冤屈被壓迫的當中，為什麼他會說這句話，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惡事呢？你說你明白嗎？你讀的時候你覺得很 fascinating， 很特別，就是因為他很清楚人性的軟弱，就在那些 moment 一下之間，他由義人可以變成惡人，你明白嗎？所以求你守住我的嘴，把住我的口。然後第四節詩人說，求你叫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惡。哇，這裡真的很精勁，更深一層的揭示這個嘴唇的真理的問題。原來那個真正在惡的當中，不是只是嘴，嘴只不過是你的心的出口，嘴只不過是你的心的出口而已。甚至到你的嘴未講，所以大衛就禱告，求你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惡。當然聖經講到心，就不是你那個泵血那個心，每逢聖經講到心，是講到人的 core being， 你的核心，是你的真我，是你人的精髓之所在，是一個人的知情意靈與魂良知和道德的所在。所以箴言書說什麼，我們一起讀好嗎？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裡發出？由心發出。所以你可以說，我的嘴唇沒有犯罪，我沒有罵他，我文言文都沒有說反他一句，不過原來你的心已經將他罵爆了。你試過沒有？我試過，你不要在這裡笑，你不要以為沒試過，我知道你試過。我一開始就說我不會12:09之前走的了，你的心已經在這裡。牧師你又搞啲咁嘅嘢啊！你個口冇講嘢，冇口型，我睇唔到。I can't read lips 啊！不過你嘅心可能已經喺度。所以唔係你嘅口嘅顫動嘅問題，係你嘅心。呢個係詩人大衛喺詩篇141篇一層一層嘅揭示。我亦都相信，當你嘅心係充滿著良善，你嘅口就不會發出刻薄尖酸的話。當你的心是充滿著恩典，你的口就不會發出咒詛的說話。當你的心是充滿著憐愛，你的口就不會發出仇恨。當你的心是充滿著饒恕寬宏，你的口根本就不會發出追討和打倒。當你的心是充滿著謙卑，你的口根本就不會發出狂妄自大的話。當你的心是充滿著自信和安全的時候，你的口就不會發出貶斥嫌棄的說話。當你的心是充滿著 shalom 真正的平安，你的口就不會發出煽動不安。當你的心是充滿著醫治和和好的時候，你的口就不會挑起爭端，激發鬥爭。我的講章寫到這裡，我不其然就寫，這豈不是香港今天落在如斯令人傷痛憂心的境況的原因嗎？一個人又好，一個城市也好，當良善、恩典、憐愛、饒恕、謙卑、安全、自信、平安、和好、醫治都不翼而飛的時候，留低落嚟的就只有咒罵、鬥爭、追討、打倒、對抗、傾覆，甚至革命。很可惜的事，就是在這個時刻， 人不自觉地就将自己的灵魂和良知，他的心，上帝所珍爱的心，是叫人和动物有所分别的心，他亦都已经拱手送了给魔鬼，就是这么简单的属灵的道理，没什么奥秘。当人心不正，嘴亦都不义的时候，最开心坐在那里拍手鼓掌的那个，你猜是谁？就是我们这位上帝的对头魔鬼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景况。坐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 search our souls， 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的灵魂，我们还有良善、恩典、怜爱、饶恕、谦卑、安全、自信、平安、和好，还有吗？在你的心里面哪一忽拿回出来？当人以为行义， I am seeking justice，行公义好怜悯 quote 埋圣经，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落在诗篇141篇的境况，他忘记了将 seek social justice， 我是寻求公义的时候，不过他忘记神啊，求你把守我的罪，在那一个 moment， 几 noble 的原因，几高贵的原因，几良善的原因，人的扭曲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人可以将最宝贵最美丽的东西转一转就变成最丑陋的东西，以真理的名义闹爆人，我想不通，你明白吗？以爱的名义去跟你打过，我想不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禁止把守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快一点，我只提三样东西。我想在箴言书给我们很大的智慧，箴言书十二章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如果圣经讲明有些东西耶和华憎恶的，你就醒了，好吗？你真的醒了，不要做了。讲谎话，甚至今天我们有些时候说无伤大雅，那些叫 white lies。 老婆问你，我今天漂不漂亮？好漂亮，其实的心这么噁心你都穿的这样。但很多时候无论是大的大话，抑或是白的大话，抑或是小的大话，你都可以发现那个动机其实主要是自私的，是保护自己的，是为自己着想。你还记得安徒生所写的《国王的新衣》的故事吗？所以箴言书提醒我们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口吐真言，永远坚立；舌说谎话，只存片事。我想最大的原因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示，为什么谎言是耶和华所憎恶？我们一起读：你们说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是说谎话，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讲的是责备那些陷害他，要捉拿他，痛脚他，要根本就不信他，跟从他那些人，就说他们是什么呢？讲出你们中了魔鬼的诡计，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。魔鬼其中一个特性就是讲大话，不吃生菜，是不是这么说？讲大话，当吃生菜，看看你有没有留意听嘛。我都学了个卖菜仔的。第二样嘢，箴言书二十章，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，大张嘴的 不可与他结。如果圣经讲明有啲人，你唔好同佢做 friend， 你就醒啦，好唔好啊？乜嘢人唔好同佢做 friend 啊 ？Gossiping 嘅人，传说嘅人。NIV 嘅圣经，我哋后生仔读英文嘅时候就知道，你打开 NIV 就系直接咁样翻译，传言系乜嘢？就系 gossip， 闲话。流言不真实的讲到真的一样，这些是带来破坏，是毁坏。人与人之间传舌闲言闲话，说三道四，可以很大破坏，可以破坏一个婚姻，可以破坏一个家庭，可以破坏一个教会。今天不是讲话，今天是 WhatsApp， 是 WeChat。又收到 forward， 你都不知道他是真是假，你就 forward， 吃菜会死的 forward， 牧师犯罪 forward， 我们开始学一下，你看了就算了，除非你真的去 study 他，好吗？其实跟 gossiping 没什么分别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走来问你，哎呀，阿乜乜，你知不知道阿乜乜呢？他最近做了些乜乜呢？你乜不乜啊？你一听到类似这样的话，你就知道了，你醒了。你知道这个传舌的试探 is knocking on your door， 敲紧你的心门。你不如答他，阿乜乜啊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又不知道什麼最近做了些什麼，我又不知道他是什麼咯，我都沒什麼興趣跟你什麼，你最好就不要什麼了。行不行？我最怕有人告訴我，牧師，牧師，我講些秘密給你聽，我不講給人聽，只是講給你聽。所以你不用來找我講這些話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 最後 Stop complaining， 謠言怨言。箴言書我們經常讀，怨恨人的用嘴粉飾，心裡卻藏著詭詐，他雖用詭詐遮掩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惡必在會中顯露。箴言書裏面講到，我哋和合本或者我哋和合本翻譯怨恨，其實原文嘅意思就係恨。不過我哋中國人嘅情意係好深，有恨就一定有怨，所以怨不離恨，恨不離怨。怨就係因為你恨。保羅話：你們不要發怨言，像他們以色列人喺曠野嗰啲，佢哋發怨言就被滅命的所命。保罗引古鉴今，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不要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，最后死在旷野，因为他们其中一样很 outstanding， 很清楚的做的一样东西，就是他们常常埋怨，所以最后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埋怨是 contagious 的，埋怨是感染力的，还犀利过沙士病菌，请你记得我说。有人咁講，佢話埋怨係上帝同與上帝對抗嘅種子，埋怨係同上帝對抗嘅種子，埋怨亦都係要高過上帝、操控上帝嘅催化劑。點解會埋怨啊？唔信上帝做嘅嘢，又唔信上帝做嘅嘢，咁咪埋怨咯。不信上帝所做的事，亦都不信服上帝所做的事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读吗？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解约，凡事是 in all circumstances， 在任何的处境里面，顺境时不埋怨，感谢主恩；逆境时更加提醒自己，不埋怨，感谢主恩。 因为你信，你又信上帝在你生命的带领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最后读这段经文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怎样去化解怨言呢？你知不知道谢恩的说话、造就人的说话一样是很有感染力的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益处原文是恩典，叫听到的人得恩典，即是你要讲恩言，那些人就得到什么恩典咯。讲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我们和合本话好话是什么呢？好话听住了，试下可以学的，是讲些肯定和正面的话，而不是否定和负面的话。我们有些人很特别的，可能有些童年阴影定是什么，先讲第一句呢，就是踩了人先的，乜你咁噶？不过都 OK 啦，咁或者我哋调一调啦，好嘛？讲好话系咩啊？肯定同埋正面嘅话，好话系咩啊？系赞赏同埋鼓励嘅话，而唔系批评埋怨嘅话。好话就系造就同埋建立嘅话，而唔系破坏拆毁嘅话。好话系叫听见嘅人得益处嘅话，而唔系叫讲说嘅话嘅人觉得过瘾嘅话。OK。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听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所以有时候聊天，你觉得有些人很无理取闹，又说些要点，又觉得很没意思，那你怎么做呢？你记得我今天提你说好话，是不是你就不要一句答案，你傻的，这样痴线，你说这样的事，这个不是好话，是吧？你不如试下咁讲，我其实成日都会咁讲。啊，你讲嘅嘢真系好有意思喎，得唔得？就算嗰个人好无理取闹、乱鸭不疯，你都好啊。你就话咩咧？啊，你讲嘅嘢真系好有意思喎。咁你冇 define 好有意思系乜嘢意思啫嘛？系咪？咁你 define 乜嘢好？好有意思，就之後你自己心裏面對著上帝講了，是不是？總之隨時所有的事都說造就人的好話，是 contagious 的。你試下這個教會的人常常都講正面的、鼓勵的、欣賞的、肯定的，這個教會的人會快樂一點。埋怨是很容易的，為什麼？我穿件衣服很贵很漂亮，不过有一点污渍你就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喂，我件衣服三万多人，你看不到的嘛，你不知道的嘛，我又没有挂着个牌在这里嘛，但你看到的很自然的就是什么？我有特质在这里。我告诉你，教会如是，团契如是，我这个人亦都如是，我都唔知道有几多污渍喺度。如果你成日净系睇住我啲污渍，你就唔知道原来我呢件衫值三万几蚊。呢件衫唔系因为我嘅宝贵，系因为我呢个人呢、这个嘅教会，虽然几多嘅瑕疵，几多嘅污渍，系上帝所买赎嘅，系佢嘅辛苦。Okay? 真的弟兄姊妹，爱这个教会，我们一起祈祷。真的主，我们多